元宵节是下礼拜二哈，那还是在过年期间，先跟各位恭喜新年快乐啊！虽然这个年好像过得有点紧张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回去了，那他们都叫我赶快走啊，反正好像台北北部来的都是恐怖分子这样子。不过感谢主，我看到大家都很平安哈，也愿上帝在今年把他的恩典和平安一样的带给我们啊，感谢上帝。那上一次我来到这里讲到的时候是代降节，对吧？还记得那个题目吗？我们那时候问了两个问题，也是上帝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因为从亘古以来，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问题一直在等我们的回应。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上帝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但是亚当要自己回应，你在哪里？这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留给我们的话，我们要回应上帝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自己来处理。那我们后来又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呢在一次的场合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问门徒，也在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啊？耶稣在问你啦，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因为好像新到的会友来我们中间啊，那个会友如果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很奇怪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台北来高雄来，在哪里高就啊，或者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当然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必须可能要耶稣自己回答，或者我们说要上帝自己回答，我们没有办法替上帝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很困难回答，因为上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可以说他就是上帝了，谁能够回答上帝是谁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上帝必须自己回答。事实上在3500年前也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那时候是摩西。摩西是旧约里面呢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最伟大，他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因为律法是从他上帝给他特殊的启示让他写下律法。第二个当然就是大卫王了，因为他是伟大的君王。第三个就是以利亚，他是伟大的先知。那不管怎么样，所有旧约的开始是从摩西开始。摩西呢，他在前40年，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因缘际会他成了埃及的王子。后来他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他杀了埃及人，结果逃避埃及人的追杀，他到了旷野40年。所以在他80岁的时候呢，上帝来找他，要他去把在奴隶中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离开埃及。这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问说，我怎么去呼召我的同胞呢？他们怎么知道我？因为他已经离开他们40年，40年很长了，那他们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他就说，我要告诉他们你是谁呢。这个问题就难倒上帝了。上帝要给他自己一个名字，告诉他的百姓说我是谁，就好像我是关公，我是妈祖，还是释迦牟尼之类，有个名字嘛，总要有个名字。上帝要用什么名字来代表他，来向以色列人说明我就是那个伟大的神呢？很困难，非常的困难。那时候上帝跟摩西讲了，说中文翻译、英文翻译、希伯来翻译都很难。如果我们用英文翻译，大概这样子，我看到是这样子哈。他说 I am who I am。那英文老师怎么翻译？他很霸气啊，对不对？很霸气，哇，就是我了，很霸气啊，我就是我啊 ，I am who I am 啊，有时候翻成 I am that I am 啊，我就是我啊，哇，这个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啊？那上帝当然没有那么霸气了，上帝是有学问的啊，上帝是有智慧的。这里面呢，这个 I am 他下面一句说。I am has sent me to you， 就是你告诉这些百姓，这个 I am 差遣了你到百姓中间要拯救出来。所以上帝始终用 I am 我是来当了他的名字。那这个 I am 我在这个这里是右下角就是有一个希伯来文，它就四个希伯来字拼起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上帝是四字真神四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拼出来的，就是 I am， 他就是跟摩西说，我就叫 I am who I am， 这个很神奇这个四字真神。那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 I am 那个 I am 的那个字 希伯来文很神奇啊，希伯来文的文法非常复杂。这个 am 这我是的那个是啊，它的 动词的形态啊很特别，它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英文有什么过去完成式、现在完成式，它这一字很特别，叫做过去未完成式，它是过去的但是又未完成。如果翻成简单一点，它就是过去的那一位神，也是现在这个神，也是将来必须有的神，也一直存在的神，这样懂的意思吗？所以上帝用一个特别的希伯来字呢来表示他自己，就是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中文的圣经如果各位去看的话，翻译的比较好，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所以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其实是比较好，那不管和合本或现代中文译本都翻成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不过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那个 I am， 但是还没讲清楚。即使中文圣经翻成了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也不太容易明白什么叫做你到底又是谁，还是不太明白，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摩西那里并没有得到很清楚的答案。一直到了1500年以后呢，耶稣来了，耶稣回答了摩西1500年问上帝的问题，你是谁？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用了很特别的一样的字我是，来回答门徒的问题，我是谁。那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我是吗？大家记得我是什么？来背背看，道路，还有呢，我是生命的粮，还有呢，我是世界的光，还有呢，我是好牧人，还有呢，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还有呢，哇，还有一个，差一个，你们这样就90分了。不是，我是羊的门嘛，刚讲过了。还有呢，我是复活，我是复活，还记得。那耶稣就用 I am， 这个 I am， 后来耶稣也有讲了，那个 I am 在跟你们讲话，意思就是我在回答摩西那个问题，我就是那时候那个上帝回答摩西的那个 I am 在跟你们讲话，而且我也告诉你 I am what， what I am， 他在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么多上帝耶稣在回答摩西或者回答我们的问题，他用我是什么来回答，那这么多里面哪一个最重要？这太多了，一下子本来是没有，对不对？一下子就变太多了，到底上帝是或者耶稣是好牧人还是葡萄树还是复活还是道路，一下子就太多了。如果要你选择，你要选哪一个呢？你不用选，上帝已经帮你选了。世界的光是上帝最主要的他要启示的自己，而且在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的所有是从光开始，所以光是上帝最主要要启示我们。在耶稣说我是谁的故事里面呢，有时候是因缘际会，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面讲，比如说在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上帝说我是生命的粮，因为人要吃，吃了五饼二鱼能够喂饱5000人，所以上帝的粮是足足充分丰丰富富的可以供应我们的，所以他是生命的粮。在这种因缘际会之下，上帝讲了这一句话，我还记得上帝使拉撒勒复活的时候讲了一句我是复活，生命在我，就因缘际会。那在耶稣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上帝说到你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讲到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上帝说我是在两个环境下上帝重复讲的，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故事之一，下礼拜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故事。在两个故事上帝都讲了同样一件事情，我是世界的光，表示光是上帝要启示他自己最重要的本性。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呢来谈一谈上帝是光。当然这世界没有任何的名字能够替上帝 来表达他自己。那到耶稣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耶稣当然有个名字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什么意思？耶稣的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上帝的拯救，但是上帝的拯救只代表耶稣的使命和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代表耶稣的本性， 对不对？所以不太一样。那我们说曾经在上次代降节说以马内利是上帝最美丽的名字嘛，那以马内利呢代表上帝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了，借着耶稣跟我们同在，那个也是一个现象，也不算是耶稣的本性。那耶稣的本性会透过光这件事情呢来向我们启示，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但是光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来思想一下。那当然很容易了，不过我们透过故事来了解可能会更方便。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故事了，是讲到有一个有一群人，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人，不是地痞流氓，是一些经学的老师和拉比。他们就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呢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个行淫的妇人啊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当场抓到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呢要判他死刑，而且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他们就问耶稣说你怎么办，他们自己不打死要叫问耶稣怎么办。那这是一个圣经上讲说这是一个 tricky， 就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说拿石头把他打死，就触犯了摩西的法律，摩西的是律法，但是他们现在被殖民嘛，在罗马帝国时代殖民，所以有摩西的有罗马的律法。律法有个规定，就是你们犹太人啊，什么律法什么罪犯你们都可以自己判，但是有一个犯罪有一个判刑你们不可以自己判，就是判人死刑你不能判，因为生命是很珍贵的。所以罗马人规定你们可以自己去判，别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或者是什么像现在什么霸凌什么，你们都可以判，只有如果是判他要死刑的时候呢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判，就只有我们罗马人才决定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被终结还是不可以。所以如果耶稣说你们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就触犯了罗马人的法律。但是如果他说不用打死，我们要等待等一下这个罗马人的决定，那你又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这时候耶稣就很困扰了，如果是你也大概很困扰，对不对？那耶稣很聪明，他就不回答，就在地上写字，我们也不知道他写什么，圣经也没记载。那圣经记载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叽叽呜呜叽叽呜呜呢就在这个说，耶稣啊你赶快讲啊，你不要在那里躲避这个问题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人已经没有救了， 你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一个必须 被处理的，这个讲了一大堆。这个摩西呢不是摩西耶稣呢还在写字。后来耶稣就讲了一句啦，就起来了，说好吧，你们中间认为自己没有过犯没有罪恶的人没有过犯的人，你们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吧。摩西律法也是这样规定嘛但是耶稣加了一个但书，就是你们自认为谁可以拿这个石头呢，是你自认为没有过犯的人可以拿。耶稣又蹲下去继续写字，还是不知道他写什么刚才是写 ABC， 现在可能写哆瑞咪我不知道。 Anyway 就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圣经记载呢这时候人就开始离开了而且特别写明从老的先走，老的看小，小的看老的走，自己也跑掉了然后只剩下那个门徒和那个行淫的妇人。那耶稣就问那个行淫的妇人说都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Go and sin no more， 就是不要再犯罪了，走吧就故事到这样子。故事完了以后呢，耶稣就讲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是世界的光，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什么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很熟悉。那请问各位这个故事跟耶稣讲的我是世界光有什么关系呢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本身，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希伯来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对这个故事可能了解的有限。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摩西的律法的确说如果有人在行淫中被抓的话，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淫乱的罪是不洁净，一个很严重的罪，道德上面 很严重的罪，应该要打死。但是摩西有规定规定不是只打那个淫妇，还有那个什么奸夫不是只有把淫妇用石头打死，还要把奸夫也打死，两个都要抓来这处死，不是只有处理那个女的，那个男的也要抓来。可是现在抓来的是谁？那个女的。那奸夫跑掉了吗？ 还是故意放纵呢？还是躲起来，还是以后再处理？圣经没有讲，不过很明显的，这些人只抓了淫妇来。那其心可诛啊，就是这个人，这些人心里面呢就已经不公正，不公正，他们心里面就觉得要找那个女的，不要找那个男的。男的可能是我邻居，是我老师，是我朋友，是我生意上很要好的伙伴，我就放他走了。这个女的呢，不管他，就要把他打死。耶稣很清楚这些人心里有鬼，有心虚，所以他们心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个一开始其实就不是太公正。于是耶稣就说呢，你们谁自己觉得没有罪的，不公正也是一种罪，也是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把他打死。那这时候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部分听到的，尤其那些经学教师，其实心里很清楚，耶稣在问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像那个妇人一样呢？耶稣的话像个光一样呢，就照在他们的心里面，照到他们黑暗的角落，让他们感觉到其实他跟那个淫妇并没有什么不同，让他们觉得无地自容。于是这些人呢就慢慢的离开了，那个妇人呢，当然最后也就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这里我先补充一句哈，这个有时候先讲了，这是题外话，就是有人就说这个，这个妇人这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没有定他的罪，所以我们耶稣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妓女啊，或者做不当事业的这种的女人啊，我们要同情他们，就社会正义啊，有点讲到这个，就说我们应该同情这些弱者，要跟这些妓女，中国人也讲笑贫不笑娼，中国人也是这样讲嘛，那所以我们应该去支持这些在华西街的这些可怜的女子啊什么之类的啊。不要错误解读啊，这个有点过度解读了，因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一开始到最后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这个女人犯罪的事实和耶稣的对她的罪行是负面的，非常负面的，就说不要再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谈，不能混在，所谓的弱势的女子不是说她做不当的事业就是弱势，不是，做不当的事业还是不当的，犯罪的还是犯罪的，不管你是男的女的，犯罪就是犯罪的，所以不要混在那里，对，就说上帝很支持这个特殊产业，连接产业什么之类的，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还是认为那个女人是犯罪的，但是上帝有教，耶稣有交代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了，当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你就离开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耶稣一直都讲到，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来是要拯救世人，就和耶稣的名字一样，耶稣名字刚才不讲了吗？是什么？上帝的拯救，上帝不是来定人的，我不是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是真光，碰到了上帝的时候，你要必须先知罪，你才能被拯救嘛。你不知罪有什么好拯救呢？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种人是不会得救的。第一种人呢是什么呢？知道罪而不悔改的，这种人 没救。比如那个女的，她如果离开了耶稣以后，她继续去行淫，你认为她会得救吗？不可能，在上帝的眼里是不可能，在耶稣眼里也不可能，就是知罪而不悔改的，这种人没救。在神的国度真的是这样的，我知罪而不悔改，我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知罪但是都赖给别人，我说我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来，第二种人呢，是他连自己犯的罪都不知道的人，叫做自以为义的人。这种人也没救，就他连犯罪了他都不知道的，这种人比更麻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已经犯罪了，但他不知道犯罪。刚才那个妇人还知道他犯罪了吗？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犯罪的女人。但是那些抓这个妇人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不晓得他们其实跟那个妇人是一样为不义的罪人。 但是到耶稣面前，这所谓的不义，这所有的不义，在耶稣面前光一照也是一样，也是必须被处理的。但是如果光照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跟那些人一样，可能一个结果就是，我不觉得光照到我以后，我觉得不义这件事情要处理，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光，我就离开了。对啊，离开光我还是在黑暗里吗？我还是看不到我的罪恶了，对吧？这叫做自以为义，就是在黑暗里没有什么是肮脏的，没错吧？对吧？对，是这样没错吧？所以自以为义的人呢，在上帝眼里也是没救的，这两种是没救的。好，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上帝为什么讲说我是世界的光呢？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的光照到了这所有人，这些人的心里面，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开始要有反应，要有反应。这是上帝说我是世界的光的第一个重点，简单讲就是光照人心，光照人心。那光照人心呢，让我们无可逃避，因为光可以不仅当然不是这种灯光了，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身体，照到我们的内心，这所以你没有办法逃避，任何一个角落上帝都照，从你小时候开始照，照到你现在，还有照到你未来的规划，上帝都照你规划，规划可能 都不是 很 bright， 就是很光明的，可能你有一些不好的，上帝连未来都帮你照好了。听起来哎呦，上帝很好，可是压力很大，尤其在这个很重视隐私的这个多元世界里面，这种光对我们来讲不太受欢迎，对不对？我们不太喜欢照那么清楚干嘛，有点黄黄的多好，就是该看的看就好了，那 好看的用看看，不好看的就不要看呗。但是没办法，上帝是真光，他能够看清楚所有的角落。那这样子这个光到底还要不要呢？大部分人是不要，他宁可活在黑暗里，不要看这些东西，即使我看得到。我讲一个小故事，也不是小故事，就讲我妈妈。我妈妈现在88岁，我每个月都要回去看一下我妈妈，因为年纪大了比较寂寞，她又不喜欢跟人家住一起。那她以前唯一的依托呢，就是去图书馆，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看什么书呢？就是徐小阳你痛风了，我就看痛风的书你脚痛，我就看你脚痛的书她都帮我们在看书了我妈妈很有趣，她是那个图书馆里面借书率第一名的那为什么去图书馆看书？因为她不想花钱买书不要紧张不过她很喜欢看书，一直到快80岁的时候，她突然不能看书了，因为眼睛突然看不太清楚，因为白内障太严重了看不清楚。那这个后来我发觉那不看书就不看书嘛，那我现在都不想看书了，何况他80岁不看书也应该的那就听看看那个追剧，看看韩剧就好了用听着就好。后来发现他其实生活上其实不看书是可以的，看电视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生活会有问题。有一天我发现他煮菜煮肉那个肉熟了没有，他看不出来。他在 煮饭的时候，那个肉熟，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看不清楚，那个肉熟了，用闻的闻出来之后已经焦掉了不行。然后后来我们去常常回去了嘛，发现那个他眼睛因为看不太清楚，那个现在的东西也很聪明就是都字写小小的，制造日期都不太清楚，就发现很多都过期了。那冰箱里面也放满了东西，他也看不清楚。东西都已经发霉了，生活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每个月去清他的东西，当然他不喜欢清每次一清他就骂。现在 改了一个习惯，就是偷偷的藏起来，让他不知道就不见了，突然就消失了。那我们发现他的生活是有问题，连吃药，那个药是什么时候要过期的，他也分不出来了。他生活开始有点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知道瞎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不能睡觉啦，或者不能去台北，或者不能去哪，不是，这些都有交通指引什么，生活上其实还可以，但是瞎子最大的问题，他不怎么吃，那个吃的东西 会有状况，吃了不好的东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呢，就会造成生命上的威胁，生活上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嘛，对。这时候就使我想到上帝的光，上帝光没有什么不好的意图有些东西是没有善恶的，就像手机， 手机可以当作犯罪的用途，也可以成为我们亲人的联系，对不对？金钱也没有什么善恶的，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也可以作奸犯科，哦，买通什么，贿赂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是中性的，这个椅子也是一样，它是中性的，它可以让你坐得舒服，但是也可以让你不运动以后呢，就身体就坏掉了。有些是中性的，你不要去想太多。上帝是个光，本身也是中性的。上帝帮助你，照亮你内心的世界，是要避免我们那些不好的事情残害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我妈妈看不到那些不好的食物，她仍然吃到肚子里的话，她觉得应该的，因为食物不要浪费，反正她也看不到，但是对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当光照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上帝的意图是好的，他希望我们看到哪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上帝并没有要 judge 我们，并没有要审判我们，说哦，你看看你肮脏污秽。上帝真正的目的是说，这些不好，对我们生命不好的事情，你要妥善的处理，不然你属灵的生命呢，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吞噬你，会吞噬掉你的属灵的生命。那你也不用担心说，哇，那个那么肮脏污秽的，这个对生命不好的东西怎么办啊？不用担心，耶稣有办法，有基督牌的这个清洁剂，基督牌的这个立可白，可以帮我们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呢清理干净，让我们的这些不好污秽的东西呢可以处理掉。所以为什么在摩西的时候，上帝没有跟摩西讲我是世界的光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预备好真正的救恩。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你必然会看见你内心不应该有的东西，一些不好会藏在什么，你不用担心，因为耶稣预备了方法来处理，时间到了，上帝就会告诉你一些该告诉你的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耶稣在适当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呢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是 who I am 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意思我是世界的光，那个我是跟摩西那个我是是同一个我是。摩西的时候没有答案，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慢慢给我们答案，给我们第一个答案是我是世界的光。但是这个世界的光只有现在只讲了第一个，这光不是只有照亮我们内心的世界，还有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我们下礼拜再讲，下礼拜一样我们9点开始聚会，大家来听第二个故事。各位可以先去看圣经，是一个瞎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远比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刚才讲我三分钟就讲完了嘛，下一次的故事就比较复杂，是讲一个瞎子的故事。真的他是看不到光，但是后来他看到光，这时候耶稣又说了我是世界的光。这两个故事都是同一天发生的，也发生在同一个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在这两个故事都启示了耶稣是世界光的意义。那下礼拜呢，我们就要来讲耶稣是世界光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那今天讲的光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照亮我们的内心。那不要害怕耶稣的光，我们坦然的让耶稣，你生病也要看医生呗，实在不清楚就要扫 CT 啊， X 光啊，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呢，当我们心里有问题的时候就逃避，就不喜欢去看医生，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耶稣是唯一我们内心能够照亮，我们要学习一个能够亲近光的一个生活，让上帝的光能够照亮我们。 OK 吗？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下礼拜我们来讲第二个光的故事，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世界的光，你也是唯一的真光，我们愿意来就近光，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让你的光能够查遍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小细节，让那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的，会败坏我们生命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能够在你的光的照耀下，透过主耶稣你带给我们的救恩和拯救，能够让这些离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干净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生命。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的时间，将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